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就如何结束叙利亚4年战争的问题互不相让。两国领导人计划星期一晚些时候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在这之前，奥巴马在年度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说，在经过这么多的流血和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争以前的状态。他呼吁展开有计划的过渡，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赶下台。而在联合国大会上10年来首次发表演讲的普京警告说，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上，不跟阿萨德的政府合作，这将是重大的错误。伊斯兰国正试图推翻阿萨德。普京呼吁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广泛合作，就像在二战中结成反希特勒同盟共同战斗一样。奥巴马表示，对叙利亚战争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他表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就叙利亚人民和平共处达成一致。他谴责阿萨德作为一名领导人，对他的人民扔下炸药桶，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签署联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第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原则。而习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利互惠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的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承诺可能成为没有后续的具体行动的空头支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各国首脑发表讲话。在维持和平、鼓励全球发展和支持减少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出新的承诺。习近平在纽约联大总部的讲话中承诺向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提供10亿美元援助，并且建立一支有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预备队。他还宣布，中国将在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习近平说，中国将继续维护国际秩序。他指出，10亿美元将在今后的10年内用于推动多边合作。这位中国领导人呼吁提倡对话而不是对抗，称各国应该平等相待。大国、强国和富国不应该欺负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一直因为没有分担他应有的对世界事务的责任而受到诟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我是王一如，欢迎来到
美育训练班，我是 Cat。 我来介绍一下节目内容。
Cat
Why did you steal my line?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呢？
Oops， 被你发现了。
行吧，你要是愿意，那你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健身。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买些有机食品。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要去赌场试试手气。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崩溃。
行啊 ，Kat， 介绍的不错嘛。
Thanks。
不过啊，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werhouse。Powerhouse is spelled P-O-W-E-R-H-O-U-S-E。Powerhouse。
Powerhouse， 强大的集团或组织。本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奥巴马提出了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Obama said that with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m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balanced trade flows.
奥巴马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中国有责任确保贸易流的平衡。
Illinois remained an agriculture powerhouse in 2011.
2011年，伊利诺伊州保持农业大州的地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林书豪在 NBA 掀起了一场旋风，不过
Harvard is not a basketball powerhouse.
哈佛大学并不是篮球球星的高产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See, 一如 you can't blame me for stealing your lines. I'm just a radio powerhouse. I can't control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n amazing host. Why are you so upset?
我就是不喜欢老被人打断。I have a friend who never lets me finish a sentence. She's always talking right over me.
I understand. I could see how you would have a bit of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from always having someone cut you off.
Chip on my shoulder?Chip 不是指什么东西碎了破了吗？哎 ，Cat， 他只不过是打断我的话而已啊，他可没把我打坏啊。
That's not the kind of chip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You'll understand once you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6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姐姐家吃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原因是这样。一个月前，我男朋友想要重新粉刷他的房子，虽然我侄子很想赚这个钱，但是我男朋友还是找了更有经验的粉刷工，闹得我侄子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都很尴尬。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is spelled C-H-I-P, and shoulder, S-H-O-U-L-D-E-R.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是木块的意思，而 chip on one's shoulder 就是心里有根刺，怀恨在心的意思。上面我提到，因为我男朋友没有把粉刷工作交给我的侄子，他一直心里有根刺，他一直在生我们的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姐姐家吃晚饭的原因。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来看看这名年轻学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这段话是说，我最开始到私人学校上学的时候特别不适应，我不习惯跟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很多年之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总觉得我非常冷漠，心里有根刺似的。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富有，所以老觉得其他人对我不友善。
这也能够理解。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容易就变得性格古怪。 一般来说，在比赛中，输掉的一方都会 have a chip on its shoulder。可是今年的女子世界杯，美国女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In interviews after the game, the American team showed how to be graceful in defeat. Team members didn't seem to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s.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美国队显示了如何从容地面对失利，他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对每个人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同事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就像下面这个人，他在竞争中胜出了，可是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对同事讲的一番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咱俩都想升职，所以对于老板没有给你升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好像对我怀恨在心似的。如果你要生谁的气，应该也是老板的气，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同事间相互竞争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升职了当然高兴，可是也难免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上面的例子中
，My coworker always has a chip on his shoulder because the boss didn't give him a promotion.
我的同事因为老板没给他升职而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意思是心里有刺，怀恨在心。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我有个朋友啊，就只因为有一次我没去他的生日 party， 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呢。She always has a chip on her shoulder just because of such a little thing.
那你向他道歉了吗？
哎，当然了，我又写邮件，又发短信，又打电话。可他就是不理我。哎，我也听别的朋友说啊，他经常是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Yeah,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They tend to freak out over little things. They're so high maintenance. You can't do a single thing wrong when you are around them.
哎，说起 freak out, 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提到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崩溃。
Morning, 一如。
Oh, you don't look so well. Are you sick?
生病倒没有，就是精神快崩溃啦。老板让我做研调，一共需要1000多个样品数据，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头昏脑胀，可还是没做完。I'm going crazy.
Oh, don't freak out yet. 一如，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Wait a second. 你说 freak out?
Freak is spelled F-R-E-A-K. Freak. Freak out 就是崩溃的意思。
Oh my gosh, that's totally me. I'm freaking out. 你说想办法，我已经上网找，问朋友，去图书馆查，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完全要自己一点一点的搜集。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Yeah, seems like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This phrase basically means you are out of options. I'm so sorry, Yiru.
At the end of my rope? 哈，真形象，绳子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I'm so at the end of my rope, Jessica. 你说，要是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老板啊，都已经催我两次了，我现在感觉是如履薄冰。
Yeah, being on thin ice is definitely no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On thin ice, 就是中文里说的如履薄冰吧？哎，这太形象了。
You know w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can definitely finish the assignment on time.
真的吗？好，那我加油，一定按时完成，做得漂漂亮亮的。
That's the spirit.
哦，我去了。Bye, Jessica.
Wait, Yiru,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崩溃可以用 to freak out。第二，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是 at the end of someone's rope。第三，如履薄冰是 on thin i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知道那种感觉。Sometimes it just feels like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a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oes go wrong. But other times, I feel like people purposefully find things to be upset about.
哈？故意找麻烦？哎，你说的是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呢？
Exactly. My sister is always freaking out about little things that I think shouldn't matter. For example, she hates when I buy non-organic detergent.
洗洁精还有有机的吗？哎，我以为这些都是化学品啊。
Well, actually,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all sorts of organic products. 下面的美语三技巧讲的就是这个。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语三技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技跳节目实务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哦、oh, ，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 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 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 ，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哎，看来 Liz 啊是个有机产品的铁杆粉丝。她不仅要买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All natural milk, 纯天然牛奶，还要买 all natural deodorant, 纯天然香氛剂。不过虽然说这种纯天然的产品对健康有利，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是纯天然的，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什么都要适度呀。Maybe she's obsessed with organic products because she has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Addictive personality?就是很容易对一样东西上瘾的性格吗？
Exactly. A lot of gamblers or drug users have addictive personalities. Once they start something, they can't stop.
对啊对啊，是赌如命的人啊，他们身上就有这种上瘾的性格成分。这期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好讲到赌博，咱们就来听一听吧。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这样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中国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不过我看呐，有时间还是多运动运动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I agree. Let's go to the gym and do some exercise to keep fi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you really look fit, masculine, strong.
Wel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Yang Chen. I'm just awesom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look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You mean I look like a 60-year-old man?Thanks so much, Yang Chen.
No, 我是说你像 Arnold 那么健美。Hey, seriously, what do you do to keep fit? 功夫?
No, not with pandas, Yang Chen. Well, actually, I lift weights, 举重, and I do cardiovascular, CardioVascular exercises.
Okay, lift weights 我知道，我能举起五磅 5 pounds.
You can do 5 pounds.
可是 cardiovascular exercise 都包括什么呢？
Well, cardiovascular, or let's just say cardio.
Oh, that's easier.
Yeah,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mm-hmm. such as running,
跑步
biking,
骑自行车
And hiking.
爬山 And one, two. I don't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like you do.
Why not?
I can't afford the membership fees. 加入健身俱乐部要交很多的年费，太贵了。But I do exercise.
You exercise, Yang Chen?
Uh-huh.
Well then, if you don't go to the gym, how do you exercise?
Shopping, 逛街购物。Hey Patrick, Macy 百货商店的大降价，跟我一起去逛街吧。Let's go!
Oh, okay. We'll go to Macy's and do some cardio.
1, 2, 3, 4, 5. Hey, Kat, 这几天天气真好，感觉像是春天来了，真想出去活动活动。
You should join me for a jog after work. It's fun and refreshing and a great way to enjoy the weather.
Good idea. Hey, 今天下班呢，就去和你一起慢跑。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联合国就如何结束叙利亚四年战争的问题互相不让。两国领导人计划星期一晚些时候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在这之前，奥巴马在年度联合国大会上说，在经过这么多的流血和屠杀之后，叙利亚不能再回到战前的状态。他呼吁展开有计划的过渡，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赶下台。而在联合国大会上十年来首次发表演讲的普京警告说，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上，不与阿萨德政府合作将是重大错误。伊斯兰国正在试图推翻阿萨德。普京呼吁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广泛合作，就像二战中结成反希特勒同盟共同战斗一样。奥巴马表示，对叙利亚战争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他表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就叙利亚人民和平共处达成一致。他谴责阿萨德作为一名领导人对他的人民扔下炸药桶，这是对整个人类的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签署网络安全新协议。分析人士说，这标志着两国政府联手在网络空间取缔商业间谍活动方面的第一个显著步骤。但是许多人仍然怀疑是否会有后续的具体行动。奥巴马总统上周五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已经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原则。而习主席强调，这种合作将是互利互惠的。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两国同意依照其本国法律和相关国际义务，调查各自边界内向对方进行网络恶意活动。负责调查的国家在调查过程中将向受害国家及时酌情通报，而受害国家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调查。监督调查的是来自两个国家的高层官员，他们将在2015年末首次会晤，此后每半年会晤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各国首脑发表讲话，在维持和平、鼓励全球发展和支持减少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出了新的承诺。习近平在纽约联大总部的讲话中承诺向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提供10亿美元援助，并建立一支有8000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预备队。他还宣布，中国将在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习近平说，中国将继续维护国际秩序。他指出，10亿美元将在今后10年内用于推动多边合作。这位中国领导人呼吁提倡对话而不是对抗，称各国应该平等相待，大国强国和富国不应该欺负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一直没有分担其应有的对世界事务的责任而受到诟病。习近平星期一对参加联大的各国领导人说，发展只有在包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说，美国和古巴之间不会出现全面的关系正常化，除非美国解除贸易禁运，结束其对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的非法占领，停止破坏稳定的广播，以及补偿古巴人民的经济损失。卡斯特罗在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只要封锁仍然存在，他的政府就将继续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反对美国贸易禁运的决议草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支持解除禁运，这一程序还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有报道说，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市市发生了新的冲突，包括这座城市的安全部队已经开始试图从塔利班手中夺取政权。阿富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军队已经夺回了警察总部和该市的监狱。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结束对美国和联合国的访问。在过去6天里，习近平在西雅图会见了美国工商界人士，对华盛顿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华盛顿，习近平同奥巴马就网络安全、南海主权、人权、两国经贸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在哪些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习近平是否能带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国？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对这次访问的成果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从你看来，因为你现在身处美国，同时也在纽约，你认为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特别是对华盛顿的国际这个国事访问，取得了哪些一致的意见，还有在哪些个在非常重大的领域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行性的、义务性的或者说呢一个珍贵真挚的这么一次这个访问，就完成一个任务。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大体上可以平顺的一次访问活动。对于奥巴马来讲，他曾经访问过中国，那么这一次邀请习近平来进行一次回访然后应了21号这个21响礼炮，然后举行了这个国宴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双方完成了这个例行性的一个任务。其实无论是在重大事情上面，还是在其他领域，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突破。这些所谓的这个成果列出来的所谓的清单就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么一次隆重的、耗费巨大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国事访问就能达到。比如说中国就买一些波音飞机这个你不要说习近平来，你这么派一个乡镇企业干部来他这个手里有那么一个钱，有那么多钱，他也可以买到波音飞机。波音飞机不是买不到，对不对？是巴不得卖给你，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Facebook 啊、脸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些投资公司这些人早就一直想进入中国市场，所以你根本用不着总书记来，你就来一个这个省委书记来一个这个总经理，这些老板也会跟着你来所以那你至于其他领域，比如说遣返问题啦，比如说这个其他的所谓的一些中美军机的是不是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了，这都不是通过国家元首能够就是一定需要通过国家元首这么一次国事访问才能达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些技术官僚的一些小事情。所以在大的方面来讲呢，没有根本性的这个突破。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的，我反复强的，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的基础，但是呢，双方都没有找到一个对抗或者是合作的这么一个更清晰的一个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沿着以前的路线呢往前呢走一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略的冲突，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啊，就是两个不同发展观的这么一种分歧，根本没有任何突破啊，两个人啊都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
好的，张立凡先生，请你对两个具体的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一个就是网络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捕贪官的问题。刚才何明先生稍微谈了一下关于网络安全，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表示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行为。我的话题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否包括军事领域、军事机密、政治机密、安全信息等等，你怎么看？
显然是不包括，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达成一致或者达成共识，应该说是仅限于这个商业秘密。那么对于比如说美国政府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资料被窃取啊，还有其他一些个就是说双方在这个政治领域的这些个网络上的这种或者叫网络战吧，秘密战，这些可能都没有涉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约束力，仅仅可能，当然说对商业秘密而言啊，肯定对知识产权而言，可能这个能不能遵守，这个因为我说这个中共从执政以来，他的信用就一直比较差，他们所承诺的事情，他们所说过的话，经常是不兑现的。所以呢，你现在虽然现在只仅仅是达成这么一种共识或者这么一种一致，但是并不能就证明，今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只能往后看。就是到底会怎么样，现在很难判断。
关于追捕贪官，我们知道中方呢对于习近平这次能够到美国来，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或者协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至少我们从官方的正式的表态文字或者口头讲的话当中并没有看到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您认为是不是双方会去私底下取得一些共识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个这个就是不在桌面上的这种谈判或者交易。那么但是现在看呢，当然美国也给了中共一些面子，比如说遣返了那个100人名单中的一名贪官，还有一名是这个一个这个银行行长的太太，那个呢是在美国服刑期满了给遣送回来。所以这些呢都是很有限的，并不能证明就是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一揽子的交易。这个一揽子交易，比如说美国遣返贪官，然后这个中共这边可能把贪官的财产留给美国等等。我觉得尤其是我想中共最想要的那两个人，一个名叫这个令完成，一个名叫郭文贵，恐怕这两个人你是越要的迫切就越弄不回来。为什么呢？那就证明这两个人他们手里太有料了，这么重要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就让你们给拿带回去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达成的东西啊，就是说包括因为这个毕竟中国现在有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滞留在美国，那么美国也很头疼，中国可能愿意做出一个承诺，把这些个移民给接走，非法移民接走，但是呢这个你得把我的这些个贪官也给我送回来。这个呢我估计双方可能还在慢慢的出牌，所以我看咱们往后再看吧。
何斌先生，在南海问题上你认为双方的这次表态和过去有任何明显的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了从技术上面讨论，我先回答一下这个跟张先生讲的这个话题进行这个讨论。第一是网络安全，我认为纯粹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诚意，没有任何意思，无论是美国和中国，我觉得完全都是糊弄老百姓。 因为黑客行为是一种秘密行为，秘密行为中国政府并没有说是我干的这个黑客啊，所以他做什么承诺了，对不对？他在什么时候承诺的说我干了一个黑客，那鉴于如此他哪里会有一个政治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啊糊弄媒体，糊弄这个大众的一个所谓的协议，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作用啊。那么遣返官员这个东西是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遣返了美国遣返一个中国的这个人员，现在已经有30,000多人，这个30,000多人里面中国完全不接受，也不愿意提供资料啊，那所以现在美国就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人的名单里面，这个30,000多人名单里面有的是涉及的刑事的犯罪，有的是非法的这个偷渡，已经被美国拒绝了，要进入了遣返程序的名单啊。那么这些人里面是不是有中共的这个要追逃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是要遣返一个啊所谓的外逃人员回到中国，就必须要进入一个司法程序。如果他不进入司法程序，他就是自愿的，说我自己愿意回去啊，因为你恐吓我很大厉害，我就愿意回去。否则的话，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不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他能够决定遣返谁就是遣返谁。美国的司法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啊，那么一旦进入这个程序以后，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所以我们不要被两个人遣返回中国迷惑了这个事情啊，就是认为了这个是美国真的就是达成了这个协议，我觉得不会的啊，我觉得要遣返的是一个整体的非法的美国行政政当局有权利遣返的人。而有一些外逃的贪官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尤其申请了政治庇护，在他自己不愿意前运回到中国的情况之下，他几乎是不大可能被遣返回去的。因为要证明一个人有罪，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里面是一个漫长的啊司法程序。那么南海的问题更谈不上这个有什么协议，唯一的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啊，双方的这个军机啊进行这个演练或者侦查，或者是啊要有一个日报的这么一个机制。那这样的话，两个军方之间他们经常也有很多交往，那么这样的话不需要通过中美这么一个高峰的啊这么一个领导人来达成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协议。我是认为中这一次访问是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一些事情出来糊弄这个媒体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的基调。中美之间现在没有任何的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大家就是一个僵局放在这个地方，然后用一些小的技术性问题告诉你们媒体啊，告诉这个大众好像我们达成了一些什么协议。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注意到双方在其他的重要问题，比如讲人权和西藏问题上仍然是分歧严重。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联合记者会上就谈到了人权问题，特别提到了普世价值这个字眼。在西藏问题上，他谈到我们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要注意西藏的人权，要注意西藏的文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先生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习近平访美的每一处，西雅图、华盛顿、纽约，到处都发生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公民抗议政府侵犯人权这么的活动。在华盛顿呢，甚至还发生了一些中国公民倒在了习近平的坐车的下面，要求上访请愿等等。您认为人权和西藏问题在这次双方的会晤当中，它的重要性有多大？
是中共的一个短板，就是人权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奶壶不开提奶壶，但是呢，这个也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因为你这个党在法上，那就不可能依法治国，那也不会，你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这个改变。所以这次这个访民说这个蓝语喊冤，或者是蓝教喊冤啊，这个也算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了。就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希望有这个有明君有青天。那么当然这种喊冤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是表明他是承认你是中国，你的中共，你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合法的执政党，所以他才跟你喊冤。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变味了。因为什么呢？他跑到了美国来喊冤，变成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呢，这几位中国访民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焦点。 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凸显的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维权人士受到打压，然后像这些个我们不久前还看到有这个有维权的这个农民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烧死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人间惨剧吧。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观感上来讲，我对这些访民这个也是寄予深切的这种同情。而且呢，我注意到啊，习近平先生可能他也希望扮演一种传统的明君角色，所以他还派这个工作人员出来这个接了这个状纸。据说呢，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就是这些个访民是他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官员现在就非常紧张，因为这个上头已经查问下来了，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儿。所以呢，对于一些小官员、小官僚们来说啊，小贪官们来说，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呢，这个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我们看，是奥巴马总统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所谈到的，比如说中国的这些人权状况，包括维权人士、包括律师等等这些被扣押的事件。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到，我们是从美国大使馆、美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上才看到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讲话的全文。所以呢，这个问题就看来实际上中国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遮遮掩掩，但是呢越是遮掩，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了，我觉得这个越没有面子。所以这次上我觉得失分很多。那么至于西藏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中共执政党，他们这几十年来一贯实行的这种民族政策到现在丝毫没有做任何调整，这本身就是非常僵硬的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应该很早就有所反省、有所调整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好，
谢
谢加利凡先生。接下来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有什么评论。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对这个习大帝访美啊，我有三点感触。第一，我访问了周围的十名以上的村民，没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访美。第二，习在美的车队被在美的访民拦住。我8964之后啊，我的编制和职务就被当时的单位的史书记的女儿占有了，至今开了10次庭了，仍没解决，至今没有养老费。我坐牢期间5万多元的助疗治疗费，无法偿还，但是希望还有，因为他开了10次庭呢，有5次是发回重审。第三，习大帝啊，在联合国主持妇女大会，但是刚才我看到一个信息，西安的网友，一个大学的女教师叫做无眠的，被校党委开除了。对于习大帝访美呢，我同意希拉里的评价，厚颜无耻。但是希望在于呢，希望习大帝呢要支持而后勇。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纽约的和平先生，请你来谈一谈总体的对习近平这次访美的印象，以及今后两国关系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的发展，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两个国家这等关系跟我们传统所理解的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交关系无非不是几种，第一种是盟友关系，第二种是以前传统上出现的就是冷战关系，之前还出现这个有战争行为的热战。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面是本质上有冲突的，但是在经济上、在民间上有非常广泛的这种合作关系，而这种合作关系呢，又不是美国政府、行政当局或者是美国国会能够控制的。 那么你比如说中美国的商人，他只要遵守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法律，他要到中国去经商，那是美国行政当局是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中国到美国的投资，除非某一些特别的这个领域啊，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怎么样，它是非常便利的，它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有它不太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中美关系的呈现出它非常的一等复杂性，就是它是一等不冷不热啊，真正式来讲，你要热到什么程度非常难，因为它不是一等盟友关系，在意识形态上有根本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全球方面呢，它有很多根本上的利益的这个对抗和摩擦，但是呢，它又会又不得不呢进行一些合作，而这些合作呢又是符合这个双方利益的，所以这样一等关系，中国把它命名为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你美国还是这个坚持你的这个人权，坚持你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那我呢就是一个低人权，我不讲究人权，我是以经济发展为这个优先的顺序啊，然后人权对我来讲呢，就是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啊，我也不给予老百姓选择的这个官员的权利，选择领导人的权利，选举的权利，司法也不是独立的，你的自由也不是开放的，但是呢，这样一等关系呢，这个美国很起名是没有承认啊，在这一次的访问中间，完全没有这个得到奥巴马的这个复印，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现象。中国的媒体在列出这个习近平访美清单里面，居然把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了第一个要项啊，第一个要项就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好像呢奥巴马已经同意了。这样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看到领导人在外交上很荒唐啊，这个习近平犯很多错误，很多基本上有点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已经批评过他，比如说他跑到这个美国来大讲他读了一些什么书，这都是一些荒唐的笑话。那么这种笑话的出现，与其说是习近平的无知，还不如说那些幕僚啊，或者是他的手下的故意去误导他。所以我们说习近平可能就是整天看了一个内参了，看了这个内部的报告，实际上看的是一个丰田时报，就是这个袁世凯的儿子啊，为了误导他的这个父亲呢、去当皇帝啊，搞的这么一份假的报纸。但是我后来看一下，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其实都是在看丰田时报啊，因为中国媒体所报道的习近平访美和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习近平的访美，那是完全两码事啊，完全两码事。那么至少最根本的一个分歧就在新型大国关系，是国际舆论媒体根本就没有报道或者很少报道的一个所谓达成共识。而奥巴马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文字啊，或者他的讲话呼应了这个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不认为奥巴马对这个中美关系已经有非常清醒的这个认识啊，有非常清醒的这个战略意图，但他至少有一点，他是坚守了底线，那就是美国不可能把一个啊，这个跟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国际和平的这种观念和理性的这个义务相冲突的国家，变成认可他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是，
那这个他坚守住了，那么这个东西坚守住了，但是在中国的媒体里面，好像是奥巴马已经同意了。啊，而且支持了，而且呼应了，这样一等报道不仅仅是掩盖了事实本真相，扭曲了啊，这一次习近平的访美，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错乱的一等啊管道，一个轨道，就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的自信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话，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发展和现在存在的问题的判断就会出现错乱。啊，当然这个是中国的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走不出来的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麻烦很多、问题很多、冲突很多，随时有可能会产生根本性逆转的这么一种关系，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可以确定的一个基础，没有。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双方都想不清楚，奥巴马没有想清楚，习近平也没有想清楚，习近平当然想清楚了，就是说啊，我搞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大家不接受，对方不接受，不接受，那等于你想也没用，对不对？
好的，
好，关于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讨论到这里暂时结束，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